是的，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今日一同的来敬拜神，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很高兴我今天能够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想知道一下，在这个在上个星期哈，上个星期天，请问谁出席我们的主日聚会，参加这个联合聚会的，请举手。你说哦，很好，很好，很蛮多的那些没有举手的话呢，那么我要鼓励继续的啊。凡是特别是有这样的一种聚会，其实不只是特别的聚会，每一个星期都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在线上呢，也是呢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因为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上个星期，凡是那些有参加的，你们会记得就是 Pastor Wendy， 那么在台上呢，就是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讲道的系列命名为什么呢？你还有印象吗？关系，对了，关系。是一个关系，而且他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呢，精选以及真实，精选以及真实的关系。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题目，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呢？特别是在这个社会，现代啊，可能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现代有这个社交媒体，有 Instagram、Facebook、WhatsApp 什么的所有的照片，我们一般很自然的啊，我觉得是很自然，都会把那个精选的那一个片段上载，来让人家来看，好、啊，让人家看到的是那个快乐的一面，或者是那最开心的那一个时刻，这个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呢，他不仅是要我们只是让人家看到我们那精选那美丽的那一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敢愿意的走在那真实的我们的那一面。好，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圣经群体当中，在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当中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谁想参加一个教会，他的关系只是肤浅表面上的，在外面笑一下，然后在背后就是讲别的话，或者是不管你的。谁想参加这样的一种教会的，请举手。我相信是因为你们没有举手，是因为你们明白我的问题，而且没有人愿意来参加。 OK， 我换过来讲，谁想参加一个有浓厚的关系深入的一种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请举手。OK， 好，对，所以这表明大家都在听着，而且是准确的在听着。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联系，而且呢，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教会神的爱当中呢，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联系。上个星期我们也是听到牧师有讲到有关这个真实的联系，是包括了有这个健康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在关系上呢是健康，以及是神的一个意识。神创造了人，不要让人家一个人孤立，乃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在神的国度彼此的联系的时候呢，这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这是上周我们所谈到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关系是那么样的重要，我们怎么样的活出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的与他人来接触呢？怎么样的与他人来互动呢？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的来与对方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今天就是以两个字来代表这个这样的一种建立的关系的方式，那就是以真爱，让真爱成为我们人与人之间、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联系的基础。当我们的关系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真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能够制造刚才大家都有举手的参加一个深入有意义有尾声的一种生命当中。真爱，我会今天告诉大家，跟你旁边说我爱你，我以神的爱来爱你。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当你们来说的时候，记得这一份爱呢，不是讲到这个世界所讲的这种性的这种热情的这种罗曼蒂克的这种爱，不是的。 当我讲到的这份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爱，如同在哥林多前书的13:4-8，爱是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别人的错，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接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思在当中。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爱。Amen? 所以我们要以真爱的来一同的彼此的相处。那么今天我会与大家分享三个属灵的原则，然后很快的来看第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呢彼此接纳。彼此接纳。罗马书的15:7，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大声的来念这节经文，来1、2、3。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在这里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当时呢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写法，这样的去鼓励，这样的去教导当时的罗马的信徒，是因为在当时的教会有两批的信徒们，有一批呢他们是犹太教那里来相信了耶稣，因为他们之前就是以犹太教的来成长，然后过后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带着在脑海当中他们生命的习惯都是以这个犹太的这种做法，这样的一种习俗，然后这另外一组就是外邦就是那些非犹太人，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是接受了耶稣，他们也是就是进入了这个神的国度，因为这有两组的不一样，导致他们之间有了一些彼此的分歧，彼此有这样的一种对彼此的这个意见。那么因此保罗就告诉了当下的罗马教会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如同耶稣接纳你们一样。当你们彼此接纳的时候呢，神被得荣耀。所以意思就是当我们在神的百姓当中呢彼此接纳的时候，得荣耀的就是神的名字。今天当你彼此接纳，就是在做神喜悦，而且他的名被得荣耀。而且保罗也是说到怎么样的来彼此接纳呢，如同耶稣怎么样的接纳着我们一样，耶稣怎么样的接纳着我们。我们就看来创世纪的第1:27，创世纪的第1:27这里告诉了我们耶稣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耶稣怎么接纳我们，而是为什么耶稣这样的接纳我们，因为在创世纪的第1:27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自己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呢，我们每一个出生在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因此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是宝贵的，在耶稣的眼中是宝贵的，在耶稣的眼里你是那珍贵的那一个生命。当耶稣以这样的一个珍贵的那种心来看着你，就是他怎么样的接纳着我们一样。所以今天不要让世界怎么样看你来设定你怎么样的看自己，因为耶稣他已经是这么样的来怎么样这样的来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接纳，我们也包括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那一些人，和我们不一样的，看看你旁边人，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哈，头发啦，头发的颜色啦，性别啦，性格外貌都是不一样。但是当我讲到这个不一样呢，不是讲到这个外在而已，乃是讲到呢我们的背景，我们说话的方式，有些人。不是讲到这里的，有些人在外面的可能看另外一个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或者是肤色不一样，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自己心里或者是这个社会有习惯来推倡一些不接纳的一些的想法。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不管我们是从哪一个家庭，哪一个背景，哪一个国家来的，我们的肤色不管是什么样的颜色，神爱世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身为神的百姓，我们要怎么样的接纳 彼此呢，我们必须要以这温柔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呢，来，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念这节经文，来，一二三，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对。凡是谦虚，请问谁是这里是谦虚的？请举手。我觉得我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且我觉得是没有太过的错。就是如果你是自己是谦虚 ，is OK， 你知道你是谦虚，你就说你是谦虚的。当你说你是谦虚，我觉得你不是在炫耀，因为你只是在回答牧师问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是说，谁觉得自己谦虚 ？OK， but anyway， 没有人回答。OK， 谁觉得你是温柔的？请举手。家宝、Daphne， 我只有我们这几位，我倒觉得不是哦。如果你们不是温柔的，我们一来到聚会，我来到聚会之前就应该要听，会听到你们之间的吵闹，之间的不高兴，之间的那种，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到这样。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温柔的，阿们吗？有些好勉强，阿们 ，OK， 是，所以心里不敢接受。但是我们其实在外表上，因为我们信主过后，神的确的改变我们，我们自然会比较的温柔的。你不相信配偶，你可以问你们的先对方，我们有没有温柔一点啊？而是会的，会的，会的。OK， 好，那么我们就要以温柔、谦虚、忍耐，以用爱心的来互相的接纳彼此。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我以耶稣的爱来爱你。如果我说我以耶稣的爱来忍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一点不对啊！我以耶稣的忍耐的爱来忍耐你是 OK 啦，但是你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我不要说我以耶稣的爱来忍你哦，我就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就是以耶稣的爱来彼此的温柔的接纳，忍耐对方，以及用爱心互相的来宽容，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有一个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一位年轻的弟兄，我们就叫他阿明。啊，一位年轻的弟兄叫他阿明。请问在这里，如果有叫阿明的，我牧师不是在说你啊，不是在直接针对你 ，OK？ 但是这位年轻的弟兄他叫阿明，他就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爱主。他刚信主不久，但是他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话直接，常常让人觉得被冒犯。甚至有一次呢，他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呢，与一位会众发生了误会。那么语气变得很重，闹得整场的气氛非常的尴尬，大家都皱着眉头，发生什么事？但是呢，认识这一位阿明的领袖，就是因为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知道神爱他，这位组长呢也决定不要在心里批评他，接纳他的这个特殊的一面。在聚会过后呢，这位组长就邀请了阿明一起的去喝茶，然后呢没有批评，乃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爱心去来听阿明所分享他自己的一个故事。所以这就是这位组长怎么样的接纳，带着温柔的心来去聆听对方他整个故事，心里不要下任何的批评和结论。另外一个小组，好，这个是小组里面有三个组长啊，不是三个，有三个领袖。一个我们就叫他为马太。马太呢，他的性格呢非常的开朗，你还没有见到他之前，你就听到他的到来了，他的声音很响亮，哇，到处都是，哇，当然大声的笑。另外一个领袖呢就是彼得。彼得呢，他就是动作很快，办事利落，什么东西都是昨天要的，不是现在要的，什么东西很快的去做一个决定。而且第三个就是约瑟，他是非常的谨慎稳重，喜欢慢慢的思考。他们当中做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因为他们爱神， 他们看见神放在这个小组里的这个方向，使到他们愿意的放下自己的不同来接纳彼此。请问这个小组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同样的这种情况呢？有吗？在小组当中不同的 pattern 的人，不同的样式跟你说话，不未必是小组，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办公室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个组长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愿意的放下自己的不一样，有时会有话语上的不合，有时会有这样的一种不是争吵乃是意见上的讨论，但是因为他们爱主，他们愿意的放在一边，然后彼此的接纳，一起的来带领着这个小组。所以这就是接纳，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当我们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一种接纳的工作 的生命的时候呢，上帝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我在这里也要说的就是呢，接纳不代表纵容罪行。就说如果我接纳这个人，他跟我的意见是不合，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我的是不一样，我欢迎他。接纳的意思就是我欢迎，我爱他，我是接受他的这个人，但是他的行为我其实不愿意的纵容。接纳也不代表我们赞成对方继续走在过去罪的行为当中。这些的罪就是以神的话语为标准的，所以凡是那些得罪神的话语的，跟神的话语是唱反调的呢，那些就是罪行，那就是我们不接纳他的行为。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头，我们看到耶稣接纳了一位罪人，但不接纳他的罪行。怎么说呢？当时有一位在犯奸淫时被捕抓的妇女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的接纳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看到那个感叹号吗？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的是耶稣他接纳这位妇人，他让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耶稣也很明显的告诉这位妇人，不要再过行回你过去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接纳就是不纵容一个人的罪行，但是我们接纳那一个人。接纳也不代表我们不会被人伤害，接纳也不代表我们不被人伤害。当我鼓励大家彼此接纳的时候，不代表你不会被人伤害。哇，你是说一个吊诡，一个 paradox 不是吗？不是的，是很正常的。我们就回到这个阿明的这个故事当中吧。好，阿明他就是在跟他的组长来说话，不是说要一起的喝茶。所以阿明讲完他的故事过后呢，这位组长就轮到组长来说话了。所以组长就开始跟阿明说有关他的语气，然后有关人际关系，然后突然间有讲到有关饶恕。突然间阿明就拍了桌子，你怎么能够可以跟我讲饶恕？你以为那么容易啊？你们这些做组长的只是会讲话而已，讲讲讲讲讲，你们那么容易走过吗？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哇，组长傻掉，我发生什么事？我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突然间这样讲我？就是这样的一种话语来回答我。如果你是那位组长的话，你会不会受伤啊？我会受伤，我是一番好意来跟你讲的，我甚至说神爱你，我接纳你，我反正我丢妹被骂。哇，这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接纳对方的过程当中，不等于不会被伤害。但是这位组长怎么做呢？这位组长好声好气的，还是把那个时刻带到一个结束的时候，让阿明冷静下来，过后阿明也排泄， 他也哎呀觉得不好意思，哎呀就跟组长道歉。组长说好，我饶恕你，我原谅你，没事。组长也是用那个机会来告诉阿明，阿明你爱神是好，你直接说也是一件恩赐，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对方的感受，你也是要懂得怎么样的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而且阿明就分享，哦，因为他过去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教导，这样的一种说法，使到他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组长就是接纳了，解释了，也是告诉他说 要注意这个部分，要停止。然后过后阿明就慢慢他也有生命的改变，慢慢看见了就是人周围的人越来越接纳他，甚至他自己也说，哎，我好像发现我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一种暴躁了。所以这里讲到就是接纳一个人，我们不等于哇一切就是一帆风顺，可能人家会让你伤心，可能你他跟你讲的东西you know, 反反复复，你会觉得很失望，这个是这个旅途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层面。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但是接纳是讨神喜悦，接纳是容神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谁你之前心里是看不爽的？不要看着我了，我相信你很爱我。但是有谁是你也不要看着旁边的人，哎，或者是不要想着你旁边。OK， 有谁是你自己知道你心中是看不下去、看不顺眼的？你不接纳的，你知道我说谁对不对？啊，不用跟我讲，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种人在你的心中，可能是他们的性格跟你是不干，意思不干就是他们整天跟你呛冲，不是那一种其他的宗教的不干，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就是不我也不应该说不合，就是说你看他性格跟你的不一样，他就是外向的，你就是比较内向的，他喜欢就是很吵吵闹闹，但是你比较喜欢哎呀安静些，然后做事的方式他跟你也是不一样，或者是他的领导的经验没有你那么样的丰富啊，有些在这里在这个社会的大学毕业的，可能你看一些比你年轻的一些领袖，你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当领袖，然后心里就有那一种不接纳他的这样的心态。但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要懂得接纳神的安排，以及学习怎么样的接纳他。或者是他们的语气好像刚才我跟你说了，你看的就是看的不顺的，这些都是上帝要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的接纳，以及带着温柔和爱心去接纳他们，如同耶稣怎么样的接纳我们。神在众人部正在做一件新事，神在众人部正在做那些我们祷告当中看见的那些有病的慢慢的康复，那一些不能够得救的慢慢的来认识主，那一些不同的我们祷告的人选慢慢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敬拜的氛围当中会越来越更加的与神相遇。神在中文部正在做一件美丽的事情，我相信这只不过是个开始。当神把复兴带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会有更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能说话跟你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价值观会跟我们的不一样的，那一个时候我们要准备的来接纳他们，因为神也爱他们。阿们。让我们就看到当有很多初信徒，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也是以耶稣的爱去接纳他们，去温柔的对着他们来说话，门训他们。在这里的领受的，让我们接纳他们，带着耶稣的爱去门训，去鼓励，去来帮助他们来更加的认识耶稣。这就是彼此的接纳。再一次跟你旁边说，我以耶稣的爱来接纳你。有些人不能够接纳彼此，因为呢，有些人他们不饶恕对方。这就是我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彼此饶恕。什么是饶恕？饶恕就是呢，取消赦免别人欠我们的债。 如果达亮牧师在台上或者是在大人面前呢说了你伤害你的话，我欠你一个什么道歉。如果达亮牧师在你面前讲了你一些无意中还是有意的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我欠你一个什么呢？道歉。我欠你一个对不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聚会里头，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等着一个人向你来道歉，可能有一个人等着你自己坐在这里说，你等着那一个人欠你来道歉，欠你等着他的道歉，可能等了一下，一年、两年、一个月、两个月，是吗？不用回答。如果是的话呢，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呢，饶恕是一件他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十二节主导文这里有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强调饶恕，饶恕，饶恕，而且透过一个饶恕的生命，我们能够遇见神。那意思是相反，如果我们不愿意的饶恕旁边的人，那么我们遇见神的那一个过程都会受到这个拦阻。所以今天如果你坐在这个会中的时候，或者在线下呢，你等着一个人的饶恕的话，一个人的对不起的话呢，我要鼓励你，先从你开始选择的去饶恕对方。在这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耶稣也有强调了一个教导，重复有关饶恕的这个教导。因为在当时彼得问他，耶稣，我应该饶恕我的得罪我的人几次？然后是七次吗？然后耶稣说不是，是70个7，就是完全的饶恕。他就用了这个故事来解释给彼得。有一位君王在当时，他出了怜悯的心去免了仆人那一笔，这位仆人永远不能够偿还的一个债务。但是这位仆人呢，他却拒绝饶恕了另一位欠他一小笔债的同伴，还把这个同伴呢关进监牢里。国王知道了这个消息过后呢，他惩罚了那一位不肯饶恕的仆人。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学到的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已经是饶恕了我们了，让我们不要判对方那个死刑，好像这一位仆人一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饶恕对方，以耶稣的怜悯的爱去饶恕对方。你可能说是很难，但是当我们有耶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的确就能够来饶恕对方，以温柔的爱来去饶恕对方。阿们。在1995年，有一对夫妻叫做 Fernando 和 Elizabeth。 Fernando 和 Elizabeth 他们两人是从 Costa Rica 的这个国家去到了英国当一位宣教士，然后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是 Maria 跟 Joshua。 来 RGB 帮我一下，在这个照片上呢，这个是在 Salt and Light 一个记载，所以我就是从那边抽下来让大家来分享这个见证。在中间的那一位呢，不是他们的儿子，是叫做他这位男生是叫做 Nicholas。 那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Nicholas 呢就在他念学的时候呢，在2017年他就是去到了英国来念书，当下认识了 Maria， 就是Fernando 跟 Elizabeth 的女儿。然后他们两个人来往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天晚上 Nicholas 还有 Maria Nicholas 开车就载着 Maria， 因为他们就喝了酒，然后 Nicholas 就喝了酒，而且车速也是很高，结果发生了车祸，车撞进这样的一个泥灰的隔墙，然后在当下一个严重的车祸。 Nicholas 在这个事件发生过后，他自己没有受很大的伤，但是Maria 呢就在当下死亡。所以你可以想象在 Nicholas 生命，哇，我的女朋友就因为被我伤到。就在那个时候， Nicholas 他就是去找 Fernando 先生，来到他面前来告诉 Fernando 先生， 请你原谅我吧，带着泪水来告诉粉嫩多先生，请你原谅我。在这里的，如果身为家长的，如果你的所爱的孩子突然间被另外一个人带来这样的一种不幸的事情的发生，身为那位爸爸或妈妈，你怎么样的回应？就在当下，弗南多先生他就，我们就看到这个见证里面讲的，就是他在当中心中就是挣扎，我要杀了他吗？因为是太痛了，或者是我要说一些恨话来让他永远一辈子锁在这个监牢，人间的监牢当中吗？但就是那一个时刻，他感受到神给他这个力量来对 Nicholas 说，孩子，我饶恕你，我爱你，神如何饶恕了我，所以我也饶恕你。英文的这个标题是 I've never known forgiveness like this. I've never known forgiveness like this. 这就是饶恕。过后我们看到Fernando 先生继续的分享的，就是他也因为爱 Maria， 也不要这一位年轻的男生继续的活在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他就是选择了饶恕 Nicholas。 饶恕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的伤痛来带到神的面前，但要区分罪行和罪人。如果如同刚才我所讲的，神爱世上的人，但是他讨厌这样的一个罪行。而且有些时候，当我们说我们饶恕对方的时候，如果有必要，饶恕或许需要我们与那伤害我们的人设立那适当的界限，停止与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一个事件有任何的接触，减少交流，因为这个会帮助到我们来成长，来痊愈。饶恕不等于忘记曾经所发生过的事情，也不等于你承认对方是无罪，更不等于你允许自己回到那有害的行为或环境当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释放了饶恕呢？是当我们说回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像阿明这样拍桌子那么生气，乃是我们很冷静很温柔地说回过去的事情，那就是证明我们走出了那一个时刻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谁需要饶恕呢？我们需要饶恕谁呢？或者是我们自己需要向谁说声对不起呢？甚至在我们的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发生了做了一些所谓的愚昧的事情，导致你自己不能不愿意饶恕自己？今天待会儿将祭坛打开的时候，我要鼓励所有的知道必须要把这一切的交托的，来到这个祭坛前来把这一切交给耶稣，让耶稣就做那个医治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很快的，我已经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分享两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彼此接纳，第二是彼此的饶恕。当我们接纳以及透过饶恕的来更深入的接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参与在当中。参与的意思英文是 engage， 参与就是呢，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有这样一个认识。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我们能够来带出神的爱，建立新的联系，并且加深现有的关系。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书是呢，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人需要认识他，他就是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看见他的生活的方式，怎么样的爱人。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怎么样的接纳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样的接纳那位撒该，那位人家讨厌的耶稣怎么样的去接纳。我们也看到耶稣怎么样与门徒在一起，当门徒说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话的时候，我们耶稣怎么样的纠正他，也是帮助他们来成长。这就是耶稣怎么样的参与在当中。而在耶稣还没有回到天国之前，回到天父的旁边的时候呢，他给了门徒一个重要的一句新的命令，那就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来，我们一起的来念这节经文。一二三，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你大家发现吗？上面是背诵经文，来，我们一二三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今晚是背诵经文， OK， 准备好了没有？ OK， 来关上吧。OK， 牧师也是紧张。OK，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给自己一个掌声吧。对，当然牧师讲了几遍道，应该是在里面的了。啊，来，我邀请敬拜者来到台前。所以呢，接纳就是说到我们要参与，就是说到我们必须要接纳对方。但是参怎么的接纳呢？我回到阿明的故事吧。阿明就在他的小组当中，他有一天发现，在小组来闹了一个新朋友。这位新朋友呢，他就是进出很快的来小组，然后很快的离开。但是有一天呢，阿明他就打算就在聚会小组过后呢，他就留下几分钟，跟我说留下几分钟。OK， 他就逗留下来几分钟，拿一杯茶给这位组员新朋友来喝。就是透过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参与了这一位组员的生命，以及也更加的认识这位组员。慢慢的，这位新朋友呢，有这个机会在小组来参与，而且开始的来为在小组来祷告，以及更深入的自己参与在这整个小组的过程当中。这就是参与，留下几分钟的来跟一位你可能不见或者是常见的一位来，就是问候他。怎么问候呢？你可以如果是刚认识的，就说哎，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或者是你可以问的，就是啊，你是在山里多久了？如果你认识了一段日子了，你甚至可以问他，哎，你还好吗？带着真心真爱的来问，哎，你还好吗？我怎么可以为你来祷告？所以这简单的一句话，如果是从真心的来问的，会大大的来医治以及关心参与一个人的生命。阿门。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让我们参与。但是同时我也是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呢，参与不代表不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来纠缠彼此。好，就是说到一个很深入的这种关系。怎么说，在 OK，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小组，另外一个小组里头有两位成员，一位我们叫他做陆家，另外一位我叫他做小华。陆家是一位他这里没有陆家哈 OK， 陆家是很爱帮助人的一位弟兄，然后小华是比较内向的一位女生。然后有一天在小组过程当中呢，小华当然就分享到有关他工作上的一些的挑战。陆家过后就私讯小华说，哎，我怎么可以为你来祷告，然后我在工作上曾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可以帮助你吗？所以小华就愿意的接受陆家的这样的一种帮助。过了不久呢，的确的小华呢能的确的离开了这个工作上的一种困境，他有突破了，陆家当然是替他高兴。因为看到了，就是因为陆家的参与，小华也是有这个突破成长。这个是健康吗？健康吗？这个是健康，因为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互动。但是问题来了，因为陆家他是非常爱帮助人，过了日子陆家继续的来发简讯，每一天的来打电话给小华来问他，哎，你的工作怎么样？ 甚至过了一些日子，路加甚至来替小华来做他的一些工作的决定。所以当小华领受这样的一种多余的帮助的时候，小华自己会觉得压力，然后觉得是这个，哇，为什么他一直在帮助我。小华其实也是非常不自在，这个就是开始进入到纠缠，而是不健康的。所以小华和路加怎么办呢？有一天小华他就是找一个机会来跟路加在外面来谈，说路加，谢谢你怎么样的帮助，但是最近哦，你这样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种发简讯，你让我感受到非常的不自在，而且我有压力。路加就说，是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说明，这种分享过后呢，路加自己也是懂得怎么样的设立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界限，他懂得不要一直在去问，而且小华也是从中怎么样的成长，来知道哦，不要常常的依靠人家，但是继续自己懂得怎么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从一个健康到一个纠缠，但是从纠缠还是可以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回到那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参与。所以今天牧师要呼吁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来留下那几分钟，来愿意的参与在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透过那个 hello， 透过你的问候，透过你的关心的来去关心他们。今天我有分享许多有关这些例子，阿明啦，阿明的组长啦，陆家小华，或者是这个小组里面不同的组员。其实这些例子呢，都是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多多少少你们都有走过。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就是以真爱来彼此的来去接纳，彼此去饶恕，以及来参与在彼此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做吗？你们愿意的这样做吗？如果愿意的就跟我点点头，不愿意的就跟我摇头，那些没有答案的呢，就什么东西都不做。所以你们愿意吗？有，很好，愿意，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记得，当我们接纳，神的名得荣耀。而且就好像我刚才有泄露了，有一天上帝会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这一个今天的教导不只是给我们这里的，就是来准备我们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不能够来到聚会，如果是身体的一些的疾病的话，我明白，但是如果你曾经被人家伤害过的话，那么今天我要鼓励你，在你线上的话就释放这个饶恕，愿意的接纳，再一次的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群体当中。因为我们爱你，神爱你，而且神要你不是永远在你的自己的房间或客厅，乃是回到我们的当中。阿们。所以这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就在这时候来让神的爱来充满着。我相信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做了那个美丽的修复的一个工作，甚至那个医治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让神的爱首先来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凡是在今天早上你听了这一篇道，你还没有信耶稣，或者是你信耶稣有一段日子，但是某一些事情的因素，你自己知道你需要神的爱再一次的充满你的心。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让神就在这个时候借着你的信心的行动来介入，来给你那一份更新的一份爱。是的，在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把手按在你的心上。是的，凡是那些把手放在心上的，我邀请你就在你的心中开始来祷告，来说，是的，神，我需要你一份爱，我需要你的爱。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是第一次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邀请你在这个时候就来聆听着我的指示。然后如果你之间自己是需要神的爱的话，你也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上。是的，凡是那些按手在心上的领受神的爱。是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我祷告你的爱现在的来浇灌，更多更多你的爱现在的来浇灌，进入你的孩子的心中。 让这里所每一位就在今天早上知道你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你是无条件的来接纳着我们。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罪行上必须要认罪悔改，但是你是爱我们为你的孩子。神，今天我祷告更多你的爱现在充满在你的孩子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这些按手在我们的心的时候，凡是在当中的，或许你知道你被一个两个或一组人伤害过，可能是在公司盖城市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家庭你自己被伤过，而且你知道上帝今天是要你选择的去饶恕。如果这是你的话，而且你没有把手放在心上，现在我邀请你就把你手按在你的心上来说，是的，神，我愿意，我选择的来饶恕那曾经伤过我的那一位。我知道他还是不认识你，或者是我知道他可能还是在他自己的错当中，但是今天不管他的反应是什么，我选择来饶恕他。如果今天这是你心里的祷告的话呢，我要你现在就按手在你的心上来说，是的，我选择了饶恕他。是的，就在你的心中可以说，我饶恕他，我饶恕他，我选择，我选择帮助我。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不是被人家得罪，或者是乃是你曾经得罪了某一些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也好，或者是在你的冲动之下你说了做了一些伤害到别人的话，甚至到今天那件事情时不时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直到你不能够饶恕自己。今天上帝要告诉你，就是所有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的，他会饶恕他们。以及今天如果你需要神的爱给你那一份勇气去到那个人面前，在神的时间来向他说对不起的话，那么我也邀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让神在这个时候给你那一份勇气去来向那个人说对不起。是的，阿们，阿们。是的，上帝，在今天再一次的，我知道你在这个时候做那个美丽动工的工作，凡是那些需要领受那个饶恕的，神，今天我祷告你现在释放他们进入这个生命的自由当中。凡是那些需要上帝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给他们这个勇气来说那个对不起的，我也求上帝你现在的来动工，让孩子们透过他们的愿意看见那个关系的束缚。神，我们感谢。我们先把手放下，继续的闭上我们的眼睛。这最后一个层面的就是，凡是那些今天听了这篇道过后，你愿意的来委身自己，愿意的彼此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以及参与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意思说愿意的留下几分钟与人来交流，愿意的问候对方。你可能不懂怎么样的去做，但是你愿意的来求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向神来回应，来说，是的，神，我愿意的参与在当中来建立这个家。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向神来举手。 Amen, Amen。 是的，还有谁，还有谁，我们还有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聚会带到一个结束。还有谁，还有谁，是的，就让我们继续的专注在与上帝。是的，让我们把手放下。我邀请大家一起的站立起来。祭坛是打开的，我们可以不可以在座位上遇见神？可以。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祭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表示神，我是愿意的走出那一里，我是愿意的走出那个舒适那个不便，为的就是来与你相遇。我愿意的来到这个祭坛，把这一切的重担放在你的脚前，放在十字架前。我愿意的从这边领受神你的恩典，神你的爱，回到我的座位当中。我愿意的来委身， 来说，上帝让我成为那一个不一样的那位祝福者，来爱你，爱教会，爱灵魂。所以今天当敬拜主带领着我们的时候，凡是今天知道神已经跟你说话了，不管你是组长、属灵家长，或者是平信徒，或者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新来的朋友，我也邀请你就来到这个祭坛，找一个位置，让神在这个地方与你相遇。阿们。所以当敬拜主带唱第一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看左，不用看右，我们就直接的来回应上帝吧。